今天呢是5月20号，很多人都愿意在今天对自己喜欢的人表达爱意。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这个专题节目呢，名字也叫做《书中爱情》。那我们就从这些书里面去听一听那些作者的爱情故事。要说文艺作品，什么样的题材一经上线就能引发人们的共鸣共情？爱情一定是首当其冲。不论是青春时期的爱情，多年重逢的爱情，还是常年厮守的爱情，每一种都那么容易让人动容。爱情是现实生活里接近梦想的微妙存在。但当初我们面红耳赤，不可能持续一生。当你不能够在生活中再轻易心动时，不如投入书海，在文字中体验和享受那种奇妙的感觉。但当初我们的面红耳赤，不可能持续一生。当你不能够在生活中再轻易心动时，不如投入书海，在文字中体验和享受那种奇妙的感觉。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些文学书籍，每一部都描绘出了作者心中独特的爱情世界。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的作品，在充溢着青春生命力旋动的同时，也回荡着一股死亡之气。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涉及死亡，死亡意识简直是一个巨大的无法逃避的阴影，贯穿三岛的创作生涯。对于三岛来说，死不代表恐惧，而是一种美丽的使人向往的东西。他的作品死与青春、活力与结合在一起，散发出一种诱人的、奇异的色彩。与众不同的死亡意象构成了他怪异美学的一部分。在三岛的文学世界中，鲜有浪漫和甜蜜的恋爱，而是多描写了情爱中的困扰、无奈、焦虑。所以这部描写理想国里通透纯洁爱情的骚潮，就显得独特又珍贵。
出て戻るよ。
初江さんやろ。
ええ。
俺、シンジ。久保シンジ。
こないだは大きい。
なんや。
水汲みん時。
ああ。なんでこんなところを来たんや。
東大の大長さんとこにご挨拶に行ったの。村の娘さんたちがいっぱい来るんやってね。
生け花や洋裁を習うとるんや。奥さんは元女学校の先生しとったんやて。
骚潮于1954年问世，这是一个渔歌式的纯情故事。青年渔民新志在早春的一个傍晚认识了刚从外地回来的有健康美的姑娘初江，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相爱了。不料谣言四起，初江的父亲得知后勃然大怒，不准他俩见面。不久新志在狂涛骇浪里挽救了初江父亲的一条船，凭着他的勇猛终于赢得美人归。小说曾获第一届新潮社文学奖， 对青春的描写提高了爱情的纯洁度。新志和初江的爱情故事，除了崇高的情和纯洁的爱，没有介入任何杂念，从而将这对恋人的爱情推向至纯至洁的境界，并在灵与肉的均衡、几近破灭的紧张中创造了美。从爱欲、肉欲中抽走了伪杂的东西，使之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完成了绝对的纯化。这不仅回归到了日本传统的深层，而且使理想之乡的传统古朴的美完整无瑕地再现于现代。小说贯穿了自然美与人情美的主导思想，将人物的生活、劳动、思想、感情镶嵌在大海的自然画框里，以大海记忆抒情，创造了一种自然美的独特魅力。这种美生、活力和健康，通过三岛由纪夫的妙笔出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部小说是三岛1952年周游欧美之后对希腊的体验，使他觉得比起内在的精神性来，更应该重视外在的肉体性，重视生、活力和健康，便萌生念头要以古希腊歌斯的最出色的田园传奇爱情小说《达芙妮斯和赫洛亚》为蓝本，写一本日本式的传奇爱情小说，来赞美朴素真挚的爱情。这就是《骚潮》这部小说诞生的原因。书迷明月楼说，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三岛对于景物细腻而富有诗意的描绘。久保去祭奠仙人时，关于墓地的描写让人叹为观止。拂晓微明中的墓碑，恍如无数停泊在繁华的海港里的白帆船，那是不会再鼓满风的帆。过长时间沉重地垂下来，并完全化为石块的帆。锚深深地扎进黑暗的地底，再也拽不起来。还有在夜晚久保送出将一起回家时，对于村中的灯火的描绘。村子一起燃亮了灯火，那派景象简直像无声的辉煌的节庆的开端。所有窗户都流泻出了不像是煤油灯的发黄的光，而闪烁着坚定的璀璨的光。村子恍如从黑暗中苏醒，浮现了出来。如果说让茨威格令人称道的是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那么我认为令三岛辉煌的是他的景物描写。他犹如握着一支神妙的画笔，能够将虚构的场景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年轻人穿过静谧的小学校园，踏上水车旁的坡路，拾级而上，来到了八代神社的后面。可以清晰地看见神社的庭院里，在目光笼罩下的桃花。再从这里攀登，不足十分钟就可以到达灯塔了。这山路实是崎岖不平，即使白天走不惯这条路的人也难免会绊倒。可是这年轻人就是闭上眼睛，他的脚也能躺着松树树根和岩石前进。纵令像现在这样一边沉思一边行走，也不会绊脚。一个陌生的少女站在沙滩上，靠在一个名叫算盘的坚固的木框边小憩。当起重机把船拖上来的时候，这木框就做电船底用，是依次往上挪动的工具。少女操作完毕，像是在那里喘气歇息的样子。少女额上渗出汗珠，脸颊红彤彤，寒冷的西风十分强劲，她因干活而发热的脸袒露在劲风之中，秀发飘逸，像是十分快活的样子。她身穿棉坎肩和扎腿劳动裤，手戴肮脏的粗白线劳动手套，健康的肤色与其他的妇女别无二致，但她眉目清秀，她的眼睛直勾勾地凝望着西边海面的上空，那里黑压压的积云中沉入了夕阳的一点红。年轻人未曾见过这张面孔，按理说他在双岛上是没有不认识的人啊。要是外来人，他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可少女的装扮又不像是外来人，只是他独自一人面对大海看得入神的样子，与岛上的快活的妇女通然不同。年轻人特意打少女面前走过，在少女的正面停下了脚步，认真地望着少女，就像孩子望向陌生人一样。少女皱了皱眉头，眼睛依然直勾勾地凝望着远方的海面，连看也不看年轻人一眼。寡言的年轻人实地调查完毕，旋即快步离开那里。这时候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沉捆在一种好奇心的幸福感中。这种失礼的实地调查在他脸上反映出来的羞怯，直到后来，也就是直到他开始登上通往灯塔的山路时，才渐渐地消去。
爱一个人是最自然的态度，是你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无法自拔，是你不想分清缘由，也根本找不出缘由来。
我是马友友先生，你是海咪咪小姐，我们天生一对，没有人比我们更相配。我会用我的指甲填满你的未来，你用你的海咪咪包裹着幸福。我觉得这个世界不是特别好，你说呢？因为我的海咪咪小姐她离开了我，为你遮风避雨，与你潮起潮汐，可我还是怀疑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这个世界不是特别好，你说呢？因为我的海咪咪小姐还是离开了我，我会用我的右手紧紧抓住她，对着空空的左手说。
泰戈尔生逢急剧变革的时代，受到印度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泰戈尔童年时代即展露诗才，他的爱国诗篇给印度教徒庙会发表时年仅14岁。1905年，印度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泰戈尔积极投身于运动，并创作了许多爱国诗篇。这一时期是他创作的最辉煌时期，他出版的8部孟加拉文诗集和8部英文诗集，其中就包括《园丁集》。爱是诗歌永恒的主题，在这80多首诗中，有初恋的羞怯、相思的苦闷、期待的焦急、幽会的站立、新婚的快乐、生死离别的痛苦。诗人仿佛引导我们进入了神秘的爱情世界，领略其中的痛苦与欢乐。 园丁骑是泰戈尔的另一部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生命之歌。它更多地融入了世人青春时代的体验，细腻地描述了爱情的幸福、烦恼和忧伤，可以视为是一部青春恋歌。诗人在回首往事时吟唱出的这些恋歌，在回味青春心灵的悸动时，无疑又是自己的与青春保有一段距离的思考，这使这部恋歌不时地闪烁出哲理的光彩。阅读这些诗篇，如同漫步在暴风雨过后的初夏里，一股挡不住的清新与芬芳，仿佛让你看到一个亮丽而通透的世界。一切都是那样的纯净美好，使人与不知不觉中体味爱与青春的味道。
园丁集，泰戈尔。
我爱你，心爱的，原谅我的爱情吧。我像一只迷失方向的鸟儿，落入了情网。我的心在被震动的时候，落掉了面纱，而袒露无遗。用怜悯掩盖它，心爱的，原谅我的爱情。如果你不能爱我，心爱的，那就原谅我的痛苦吧。不要远远地斜着眼睛瞅我，我要偷偷地回到角落里，坐在黑暗里。我要用双手掩盖我的赤裸和羞耻。转过脸去吧，心爱的，原谅我的痛苦。如果你爱我，心爱的，那就原谅我的欢乐吧。当我的心被幸福的洪流卷走的时候，不要对我危险的放纵投以审笑。当我坐上我的宝座，以爱情的专制统治你的时候，当我像一个女神似的赐给你宠爱的时候，心爱的，容忍我的骄傲，原谅我的欢乐吧。
园丁集译者序，冰心。泰戈尔是我青年时代所最爱慕的外国诗人，他是一个爱国者、哲人和诗人。他的诗中喷溢着他对祖国的热恋，对于妇女的同情和对于儿童的喜爱。有了强烈的爱，就会有强烈的恨。当他所爱的一切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会发出强烈的怒吼。他的爱和恨像海波一样荡漾开来，遍及了全世界。印度人说他是诞生在歌鸟之巢中的孩子。他的戏剧、小说、散文都散发着浓郁的诗歌气味。他的人民热爱他所写的自然而真挚的诗歌。当渔夫、渔民以及一切劳动者在田间或海上或其他劳动的地方，和着自己的劳动节奏，唱着泰戈尔的诗歌来抒发心中的欢乐和忧愁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唱出自己情感的歌词是哪一位诗人写的。我是那样的喜爱泰戈尔，我也到过孟加拉他的家，在他坐过的七叶树下站了许久，我还参观过他所创立的国际学校，但是我从来没有拜见过他本人。1924年泰戈尔到中国来的时候，我还在美国求学。后来我听到一位招待他的人说， 当他离开北京走出寓所的时候，有人问他落下什么东西没有，他摇摇头说，除了我的一颗心之外，我没有落下什么东西。这是我间接听到的很动我心的话，多么多情的一位老人啊。现在是清晨8点钟，我岸边窗台上的花瓶里的玫瑰花正不时地以沁人的香气来萦绕我的笔端。我相信在这个时刻，这种环境为我译的泰戈尔诗作序是最相宜的。冰心，1981年6月23日。
Thank you.
圣经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在西方家喻户晓，马克吐温对这对人间第一伴侣以及伊甸园失落的故事也一直很着迷，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多次引用这段故事。在马克吐温看来，上帝造物这一基督教教义无法求得一种符合逻辑的解释。马克吐温还根据这个伊甸园的爱情故事写了两本日记，一本是《亚当日记摘录》，他的初稿在1893年前就已经写成。那一年的世界商品交易会在距纽约西部尼亚加拉瀑布约25英里的港市布法罗举行。马克吐温的朋友查尔斯·昂德希尔斯和欧文·昂德希尔斯两兄弟请他为该交易会的纪念册写一篇有关尼亚加拉瀑布的幽默短文。马克吐温当时没有答应，因为他当时手头上没有合适的素材。后来他灵机一动，决定修改亚当日记摘录，将尼亚加拉瀑布作为夏娃到来的场景。1893年4月中旬，他将修改过的稿子寄给了昂德希尔斯兄弟。马克吐温和妻子的缘分始于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他以新闻记者的身份从纽约出发，沿地中海赴欧洲旅行。这次旅游中，他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奥利维亚·兰顿的哥哥。在船上，马克吐温一见到奥利维亚的预兆，便决定要去见他一面。奥利维亚的父亲杰维斯·兰顿是纽约富豪，奥利维亚小姐当时22岁。她不但长得非常妩媚动人，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当代美国文学和英国文学都很有造诣。她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少女的一切优雅风范，立马成为了马克吐温的崇拜对象。1867年元旦，他们在杰维斯家见面，从上午10点一直待到深夜，两人一见钟情。为了向奥利维亚求婚，马克吐温不但要向姑娘表明他的真挚，还必须向其父母证明他经济地位稳固，有能力使这个柔弱有严格家教的姑娘获得幸福。因此他继续写新闻稿创作，同时巡回演讲。1870年，奥利维亚·兰登成为了他的妻子。在此后36年中，奥利维亚确实是马克吐温忠实的伴侣，事业上的知己。她帮助丈夫校订书稿，甚至改掉一些她认为是不雅的词句，整理她的书信，处理社交和日常事务。奥利维亚负责编辑整理了马克吐温所有的作品，是她文学创作生涯中最宝贵、最忠实、最得力的助手。1904年6月5日，奥利维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他们孤居的寓所因心脏病复发而逝世。失去奥利维亚后，马克吐温在感情上受到重挫，以至于再没能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如同失去了夏娃的亚当再也找不到爱的伊甸园了。他丧失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激情和能力，怀着忧伤的心情创作了《夏娃日记》。在创作《夏娃日记》的同时，马克吐温重读《亚当日记摘录》，发现他缺少应有的文学价值。主要原因是他与布法罗的商品交易会联系在一起。他决定改写《亚当日记摘录》，并将他与新创作的夏娃日记编在一起，使两本日记珠联璧合，成为亚当夏娃日记。而且整个日记从开始创作到最后出版，前后有近10余年的时间，历经了反复的修改和完善。马克吐温常常将其中的片段高声朗读给他的亲朋好友听，同时也无奈地叹息道： 夏娃日记已经完成，我一直在等他说话，但他却什么都没说。
Upon arrival in heaven, do not speak to Saint Peter until spoken to. It is not your place to begin. You can ask him for his autograph. There is no harm in that. But be careful and don't remark that it is one of the penalties of greatness. He has heard that before. Don't try to Kodak him. Hell is full of people who have made that mistake. And leave your dog outside.Heaven goes by favor. If it went by merit, you would stay out, and the dog would go in. Mark Twain.
星星也很好，我希望能摘到一些，点缀在我的头发之中。可是我猜想，我是永远得不到它们的。当你发现它们离我们有多远时，你会感到惊愕无比。因为他们看起来并不会像想象中那么遥远。昨天夜晚，当他们第一次在天空中闪现时，我试着用一根竹竿将它们敲下来一些。可是竹竿够不着，这使我感到很奇怪。接着，我又掷土块朝他们扔去，直到累得我精疲力竭，还是没有能弄到一颗。这是因为我是左撇子，不能掷得很准确。甚至我对着不是我心目中想要的那颗星星投掷过去，也无法来个歪打正着。虽然有好几次土块挨着擦边过去，我看到土块的黑点有40次至50次直朝那堆金黄色的星群飞去，几乎一点儿也没歪。倘若我能坚持如同这样再投掷一会儿，兴许能弄下来一颗。
When you
这一节我们读神父的《浮生六记》。世事茫茫，光阴有限，算来何必奔忙。人生碌碌，尽短论长，却不到荣枯有数，得失难量。看那秋风金谷，夜月乌江，阿房宫冷，铜雀台荒，荣华花上露，富贵草头霜，机关参尽，万虑皆忘。夸什么龙楼凤阁，说什么利锁名缰，闲来静处，且将诗酒猖狂，唱一曲归来未晚，歌一调湖海茫茫。风时遇景，石翠寻芳，约几个知心密友，到野外溪旁，或琴棋试兴，或曲水流觞，或说些善因果报，或论些今古兴亡，看花枝堆锦绣，听鸟语弄笙簧。如果有一本书初读时能令人耳目一新，再读时却怅然若失，细品后则与之心心相印，同喜同悲，那这本书一定是沈复的《浮生六记》。《浮生六记》是沈复的自传体散文，全书用自传的形式将他一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生动地记叙下来，文笔大胆，文辞起艳，读之令人回肠荡气，蚀骨销魂，是如春梦了无痕。沈复一生最成功的地方，大概就是深爱他的妻子陈云，并写下了这部《浮生六记》，纪念他和云娘的一切。虽然这本书不能升官，不能换钱，在当时也没有改变沈复的生活窘状，但却让文学史上永远记住云这个中国文学上最可爱的女人。然而恩爱夫妻不到终，最是让人心痛，也是最常见的悲剧。后云娘失欢于公婆，夫妻几度受主于家庭，这悲剧之原因不过因为云知书识字，因为她太爱美，至于不懂爱美有什么罪过。而云终因此血疾频发不止，魂归一旦，弥留之际她说，一切畅随23年，盟君错爱，百凡体恤，不以顽劣见弃，知己如君，德序如此，且以此生无憾。想必说到这里，他们彼此皆肝肠寸断，涕泪连连。这回他们别离了，生死别离。
沈复生于苏州沧浪亭畔，这里有他和妻子最好的素年锦时。在《浮生六记》中，这方水土对于作者的影响随处可见。到沧浪亭时已是日暮，大门早就关了，一群慕名而来的游客在亭门前的石桥上叹息，管理员不忍心破例开了锁，允许众人在门口观望，山石竹树挡着，什么也瞧不见。第二天我早早赶来，绕廊攀山，瞻仰古迹。进门折东，曲径而入，叠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巅。隔岸名进山林，为大县邢台宴集之地，时正宜书院，犹未起也。北宋以来，沧浪亭迎送无数文人雅士， 却因为沈父的家常故事平添了浪漫的生活气息。他走在前人路上，追思忧伤，我沿着他的足印看他成了历史中人。《浮生六记》开篇即引用了苏轼的“世如春梦了无痕”，的确，200多年了，花木不朽，人事已非。优雅的人文环境培育了细腻的审美风情，北方大漠、岭南瀚海都不会孕育出《浮生六记》。细琐的诗情画意是一方水土的启迪，所以沈父会感念自己的故里，说：“天之后我，可谓至矣。”在苏州凤凰街南段，有一个藏在市井深处的民居——水仙弄。在很久以前，这里曾有一座水仙庙，祭祀水神柳毅。清代咸丰年间，水仙庙被毁，重建后又于60年前被彻底拆除。沈父的《浮生六记》中曾描述过里面龙宫夜宴般的繁华盛景。那一晚，沈父的妻子芸娘女扮男装，与夫郎同游水仙庙。这对人间佳偶在一片笙箫歌唱中共赏花光月影，恍然间已过去了200余年。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时代，芸娘无疑是个异类。她胸有才情，眼含山水。初始那会儿，她的诗作打动了沈父。一句“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寄情于风物，可见不俗。最后一次被逐出家门，她吃着粥，联想起少年时为沈父藏粥的往事，感慨道：“昔一粥而聚，今一粥而散。若作传奇，可名吃粥记忆。”这般情怀天下难觅，所以沈父才会说：“求之归中，惊恐未必有此会心者矣。”